好，同学们，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四千词汇网络课堂。我来回答这个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英语单词当中能看到两个 E 双写，两个 O 双写，但是我们看不到两个 A、两个 I、两个 U 双写呢？就说明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每一个双写是有所指的。如果生活当中人没有两个眼睛的话，我们怎么会把两个眼睛写到一起表示一个双目的含义呢？如果生活当中没有人两个眼睛的话，我们也不会把两个 O 写在一起来表示双目。所以呢，我的结论就是在最开始两个 E 和两个 O 出现在语言当中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都表示人的双目。所以你看一看，比如说眼睛这个词 EYE， 那么这个到今天已经是大家没有争论的一个象形文字了。而 look 这个单词叫做看一看，所以从看也好啊，戏也好啊，或者流泪也好啊，在这些单词最开始产生的时候，这里边的双 E 和双 O 表示的一定是人的眼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他们是眼睛的话，别的东西什么呢？那么有的可以解释，比如说 W 表示水，像水从眼睛里边流出来了，所以流泪。那么 Y 呢，表示人的鼻子，因为人的鼻子是尖的，所以呢，这个东西 EYE 表示尖的形象，以至于将来出现另外一个跟看相关的一个含义，能够得到验证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讲它。那 see 这个词表示看，那么 look 表示看，我们倒是没有对 see 这个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 S 做以非常清晰的解释，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确认开头这个 look 这个单词开头字母 L 就表示一定是人的手臂，那么人伸起手在往外看的样子。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就是这些字母他们在表示含义。可是我们呢没有看到两个 A、两个 I、两个 U 的双写，就说明呢人们觉得人体当中没有什么东西像两个 A， 也没有什么东西像两个 I， 所以使得我们呢对于某一个元音字母的认识呢，在他们是否出现双写的地方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启示。那我就来把这个话题说到 A 吧。A 这个字母呢，它没有表示人体的某个东西，它只是表示了生活当中尖锐的形象，那是大写的 A。 小写的 A 呢，请大家写上这一个单词叫做 aviation， 这个是什么呢？对不起，读错了，叫做 aviation， 就是把它勾掉。那么 aviation 叫什么呢？叫做名词，叫做航行和航空。那么航空也好，航行也好，我们如果在这里边找不到这个航行的东西的话呢，飞行的东西的话呢，就不能记住飞行。所以我们想开始去找飞机啊，找火箭呢，我们都错了。我们必须找到类似于鸟类的东西。那么飞这个词，飞行这个字，我们来观察一下汉字这个飞。在整个从繁体字过来之后呢，一直变成的情况都没有变成这个，都没有跑出飞这个优美的形象。而飞这个字末尾的两个这样两笔，就特别像一个人的翅膀。当然这可能是我们的联想，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联想是非常贴切的。可是对于英语单词呢，我们也想找到这样的东西，可是找不到，因为我们不想沉迷于联想的这个虚幻当中。那么请比较一下吧。所以讲，我跟大家送你一句话，就这样说的，同学们记住，你们如果想学会数记单词，或者说你们想学会在一次两次当中就记下单词，而不去反复的去重复，也没有印象的话呢，那么你们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能力。这个你有很多的，比如说找到词根呢，去掉前后缀啊，然后那个去还原词根呢。那么在这些基础之前，一切的一切，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个确认后缀的能力。所以这四个字啊，请你写一下，叫确认后缀。一个单词写出来之后，你在第一眼之中如果能够确认后缀的话，你的问题，你的所要解决的事情就立刻变得简单了。所以确认后缀是万事的第一步。如果能首先把 ation 去掉的话，那么整个单词变得非常简单。那么你说，老师，我凭什么去掉 ation 呢？那么你回去呢可以找一个 Word 文档，就是电子版的词汇表，中学词汇表、四级词汇表都可以。那么你可以在我给公布的邮箱里边去下载一个词汇表，是我已经上传的一个四级词汇和中学词汇表。你就输入一下 ation 进行查找。那么你输入这五个字母查找，你查出来的东西一定都是以它为结尾的名词后缀。那么这里边一定会有一些单词你非常熟悉，比如说这个单词就可能你非常熟悉，叫做 station。那么这样一个词写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利用这样非常简单的词去积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复合名词后缀。你应该知道这个词叫火车站嘛，对不对？那么火车站的 station， 那么我们又学过 st 永远表示停留的含义，所以你就知道啊，其实火车站的含义呢是通过 st stop 表示停下的含义来表达的。那么后面所剩的东西，它当然就是名词后缀。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将来在任何单词里边看到一个类似于 ation 的东西呢，你都不会重点考虑它。所以讲 所谓记忆单词就是能够首先减轻自己的负担，那么是 ATION。 而 I 又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是 I 呢？我们再写另外一个单词写在旁边，这也是我在串讲后缀的时候需要重点讲的几个地方。比如说我可以跟你们说，同学们 AL 是形容词后缀，然后呢这个SOC 叫做这个社会的，那么社会加上 AL 的，它怎么这个单词就不读成 social， 最后写出来要写成一个类似于 social 的声音呢？所以这个词叫 social， 社会的。那么这个社会的为什么会加一个 I， 我们感觉比较奇怪和诡异。第二，那 AL 它本身真的是一个正宗的形容词后缀，是我们中学接触过的。那么比如前面加这个单词叫 act 的时候，这个是叫什么呢？叫做行动。行动起来的这个词也看起来相对完美了，叫什么呢？叫做现场的，叫活动的。因为活动的可不就是现场的，不就是活起来的。但是我们发现呢，在最后人们去确认这个词传播它的时候，这个词并不是这样写，而是在后缀和词根当中出现了一个词，出现了一个字母，什么叫做 U。 那么这个最后竟然写成了 actual， 就是现场的活动的这样一个含义的版本。所以导致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词汇学，就是在正宗的后缀前面会加上一个起添加成分的字母 I 或者 U 的。它怎么产生的呢？那么请我们非常心态平和的去回忆咱们的中学英语老师说过的两句话。我们的中学英语老师啊，在谈到词汇变形的时候呢，在谈到词形转变的时候呢，最多的时候愿意说这样两句话。第一，愿意说同学们去意加什么，就是请把意去掉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有的时候老师会说什么呢？说了同学们把意变 I 加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是我们可以回忆起来的话吧。所以第一就是把一个单词末尾的意去掉，加上新的成分，变成了词形，变了新的形式，但词义呢不基本改变。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意变 I 再加什么什么。那么由于人们这两种变形习惯，一是把意直接去掉，第二呢有的时候愿意把意变 I，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词根末尾为什么会有一个 I 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背单词的过程当中呢，为了更高效更快捷，把这些类似于 I 和 U 的东西、也一并处理成后缀。就说一个正宗的后缀如果认识，那么前面再加一个 I 或者 U 这两个字母的东西呢，也不要感觉奇怪。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单词当中最特殊的两个所谓的增生成分或者两个变种呢都讲完了。所以单词将来在我们眼中就一定是词根和前后缀的关系。好，现在看这单词叫做 aviation， 这个词叫航行航空。那么首先去掉后缀，然后你跟自己说一个正宗的后缀前面如果加一个 I 就依然是后缀。从后往前到了辅音了才到词根了，因为词根它至少要以辅音结尾，或者至少要以辅音开头，反正呢它需要一个东西来表示含义，它还需要一个东西呢来衔接后缀，所以 AV 才是真正的词根。这个词根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根叫做鸟的意思。所以讲有鸟加名词后缀才可能是航行，问题是我们能否记住这个鸟。所以讲如果我们记不住这个鸟的话，我这个课就白讲了，因为我讲是我的，你还是你不会，那么最后我还是会，你还是不会。怎么才能把我的会变成你的会呢？那我就跟你讲一讲这个 AV 这个词根它为什么是鸟。那么一个词根为什么是一个含义的话呢，也不跑出三种可能，就是象形、会意和这个指示象形、会意和仿生。那么 AV 这个声音非常像本身读音像鸟吗？也不像。那么形象像鸟， A 这个字母，所以我谈到它小写的含义，它小写的时候呢 A 这个字母可以写成这种版本，这是小写的 A， 这是我们的手写体。但是呢在这个正式的印刷体当中呢 A 这个字母似乎是这样写的，那么这才是真正的 A。 而这个 A 再大写一点的话，再把这个前面这个写得更生动一点的话，也就类似于同学们所看到的图形，那么这是非常像一只鸟。这跟我们所体会的中文的鸟是呢是异曲同工之妙。那么这是对于 A 表示鸟的解读。当然这是不是我的猜想呢？这绝对不是，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人大附中的一个女孩做的一个 PPT， 她在讲埃及象形文字的时候她这么说的，她说在埃及象形文字的晚期， A 这个字母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猫头鹰的意思，而是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表音成分。这句话很深刻，就说其实每一个字母在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它所表示的都是一种东西，但有的字母呢最后牺牲出来，为了来完成一个表音的工作，所以它们就不再作为一个表示含义的东西了。比如我们中文这个字叫做的，那么这个的这个字呢在最开始产生的时候，它极有可能表示的就不是一个形容词后缀的功能，它就指的一定是一个食物。但最后呢人们久而久之的呢把它约定俗成的就让它牺牲出来贡献出来专门 专门做一个形容词后缀，所以呢就出现了某些字的一个专门的用法。我们比如大地的地，这个大地的地字在最开始产生的时候，它当然不是大地，它不是，当然不是那个的的含义了，而是土也，是土地的意思。可今天呢，我们让它作为一个动词，放在动词后面起的是，比如说你放在动词前面，比如说那个安稳的，那么安稳的坐下，这个安稳的坐下，这个地呢就不是一个土地的含义，它被人们用语言学的角度把它规范成了一个作为那个作为副词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作为副词后缀，那么安稳的坐下啊，我们都不读地了，也读成的了。所以讲就是某任何一个东西在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啊，它一定是个形象，是一个含义，但有的时候呢在语言学的角度把它规范成什么别的东西了。 A 这个字母在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小写的时候它表示一只鸟的含义，因为它真的太像一只蹲坐在树上的鸟了。那么但是后来呢，人们把它规范成了一个东西，让它更多的时候去表示声音，所以当它出现在单词词根开头的时候，有一个词根你需要知道一下，就是 AV 这个词根。AV 这个词根 A 表示鸟的形象，那么如果你问我说老师 V 是什么呢，我觉得此刻极有可能语言学家或者说古人在用 V 这个东西表示鸟的这个非常优美的翘起的尾巴，那么这是我们对 AV 的认识。那么 AV 是鸟是不是编造的呢？当然不是，我们再写个单词，这个是叫做 Aviary， 叫名词养鸟笼。所以讲当一个词叫名词养鸟笼的时候，当一个词叫 aviation， 叫名词航空航行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鸟类，那么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生动的认知过程。关于这个 A 是鸟的情况呢，我再把这个事情讲完讲得更加充盈一些。那是什么东西给了我这个想法，让我去体会 A 到底可不可能是鸟呢？因为要有这样一个词叫做 bird， 那么这个词也是鸟的意思。鸟这个词呢叫 bird，这个词我到今天为止呢就依然还是认为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象形文字，因为我感觉像 bird 鸟这个词啊，它与我所总结出来的 b 的含义呢是矛盾的，我没有看到 b 这个字母在更多单词当中还代表着鸟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呢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象形文字。我认为这个单词里边的 b 和 d 这两个字呢都表示的是鸟类的含义。我们可以画一下，比如说这是一个树枝，那么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树干，这是一个树枝，在一个树枝上蹲着了一只鸟，蹲坐的形象。如果说这只鸟肚子向左边，那么呢就把它反过来，那么这个情况呢就非常像一个地的情况。所以这是我们对两只鸟的一个认同，它们有着丰满的半圆。如果你不用字母，有曲线的字母，还有呢要有丰满的半圆的字母，那这是我对于 B 和 D 的认识。正是我在讲的这个 D 这个字母的时候，我说同学们你看D 这个字母多像一只鸟啊。那么我在讲这个时候呢，一个学生站起来，他跟我说，老师，他如果你说这个东西像一个 D 这个字母，你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字母这个鸟这个情况很像 D 这个字母的话呢，他说那我还觉得这个字母像 A 呢，这样的吧。那么正是这样一个瞬间使得我去想是否 A 也是一只鸟，那么看来真的是确有其事。所以我们今天什么启示呢，就是我们的感觉啊，如果同学们你们作为2008年的学员，你们都认为一个东西像一个某个字母的话，那么这是图形和文字的关系嘛，那么古人他的想法也应该是大同而小异的。所以讲呢 AV 出现表示鸟就变成一个可以记忆的一个词根了。好，这是关于 A 的情况，我呢到此串讲结束。